黄显生将军在锦州贴出布告，悬赏严拿林彦清汉奸这颗脑袋，出巨资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，给钱少了谁干？那玩命的事儿。咱们说来了一辆车，他一看没这么多人看布告，车子过不去，停住了。车子上的主人挑车帘一看，怎么回事？哦，那有布告，离得远看不清，从车上下来了，跟这赶车的说：“老李啊，哎，把车子赶到一边，我看看布告怎么回事。”哎，好，下来个女人，这女人个并不高，长得比较瘦，盘着头，穿的衣服就是农村家庭妇女穿的衣服，但是干净利落。别看衣着打扮是这样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俩眼倍儿亮，走起路来通通的跟小伙子差不多。挤进人群，看看这布告，看明白了，落款就是黄显生将军的落款。这女人看完了，转身挤出人群：“老李啊，把车子赶过来，咱回家是哪？不，赶奔警务处，走吧。”一打听锦州警务处，那没有不知道的。到警务处门前，车子停住，这女人一撩车帘，从里边跳下来。你别看她有50来岁了，手脚麻利，动作敏捷，轻飘飘双足落地，迈步来到警务处大门的门前。警务处门前4个站岗的，一个挎短枪的，是值班的官儿。一看来个女人，直接奔这儿来了。慢，找谁呀？我想找你们警务处的处长黄显生。这人一听这女人口气不小啊，见我们处长谈何容易？您贵姓啊？找我们处长有什么事吗？谁介绍你来的吗？谁也没介绍我来，我是毛遂自荐。我看着布告了，我打算为国家出点力，我打算铲除那个汉奸林彦清，我自报奋勇来的。我是啊，哈哈哈哈。好，那么请问您贵姓叫什么名？哎，一个普通妇女的。我姓田，叫田小凤啊。啊，田小凤。哎呦，值班这官一听啊，想起来了，莫非是他？那田小凤还了得吗？叱咤风云的女英雄，那是先大帅张作霖结拜的妹妹啊，是他吗？多年没有什么音信了，今天怎么在这儿出现了？他就有点吃惊。怎么，听过我的名字吗？你跟黄显生打个招呼，就说我要见他。哎，恕我多嘴，您就是原来拉柳子那个女头领占据田庄台的那位田小凤吗？一点都不假。哟，真是。您等等等等，撒脚如飞，找你报信儿去。黄显生跟几个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围着军用地图，正在研究事儿呢。现在大敌当前呢，怎么守卫锦州？得采取一系列措施，正聚精会神在这研究呢。报事的进来。报告处长，门前来个 女人，说老太太吧还不像，能有个四十七八岁，五十左右岁吧，自称叫田小芳，想要见见你。田小芳是田庄台那个田小芳，卑职都问了，他说是，原来在田庄台拉过柳子。哎呀，请。这还问这不请？黄显生亲自出来迎接。那时候这个田小凤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要听过前套书《乱世枭雄》，咱们说张作霖那年代的事儿，那田小凤您就知道的，那是张作霖的铁哥们儿。你别看是女的，磕头的把兄弟啊，一个是盟兄，一个是妹妹。那么张作霖在闯荡江湖的时候，全靠着田小凤的辅佐，田小凤的贴身保镖叫田大丫头。现在田大丫头是热河省主席汤二虎的夫人。那么这个田小凤才说过，骑马打枪，女中魁首，率领这柳子多是千人呢，冲锋陷阵，毫无畏惧，双手打枪，百发百中。那个年轻的时候，那可了不得。那张作霖没有田小凤给帮忙，也不能发迹呀。那么这个田小凤平生最爱一个人，就是张作霖，就想以身相许，嫁给张作霖，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呢。为什么呢？说个迷信的话，就像月下老造就的这个姻缘不可改，感情错后你也得嫁给这个人，别人你嫁不了，你希望也不好使。说个实际的呢，他有点原因。张作霖这个人很重义气，觉着我跟我妹子田小凤一个头磕到地上了，我好比他的亲哥哥，他是我的亲妹子，我怎么能跟田小凤结婚？那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，而且自己已经有了夫人了，赵氏夫人感情甚好，你说我把小凤娶过来算怎么回事？在众弟兄面前我不好交代，我不是个人呢。所以张作霖是左思右想，婉言拒绝，两个人始终未能到一起呀。后来张作霖弃暗投明，归顺了官府，做了三营统领、五营统领、九营统领。后来国家体制一变，成立中华民国，张作霖又高升陆军27师中将师长。田小凤一直追随张作霖，可那阵是重男轻女呀，哪有女的当官的？你田小凤能耐再大，你也做不了官啊。所以田小凤一直陪伴着赵氏夫人，就住在张作霖他们的家里头，那是兄妹跟亲兄妹还亲近。张作霖有什么事儿都跟妹子研究，那田小凤是说一不二啊。后来张作霖一看，随着日月的消磨，小凤一年比一年大了，老等着自己算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的事儿，派出人来跟田小凤商量，给田小凤保了个媒。这媒是日本的留学生，很有才干，据说这个人姓冯。后来田小凤是心灰意冷啊，一看跟张作霖是没有希望了，就勉勉强强答应跟这姓冯的日本留学生俩人结了婚了。张作霖拨出巨资在锦州买房的置地，陪送妹子，当时相当隆重啊，给了一笔巨款让小凤在那块谋生。田小凤使奴换婢也算享了福了，爱人也不错， 但是从心里头他没忘张作霖呢。后来这张作霖扶摇直上，越做官越大，越做官越大。田小凤一看，算了，当初我蒙兄不得地，需要人帮助，我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现在人家功成名就了，那周围那么多的人做了那么大的官，我算干什么呢？又一打听，张作霖六个夫人，我算哪儿？我跑那露露面，不讨人嫌吗？再也不离锦州，再也不见张作霖。那么咱说乱世枭雄的时候，曾经说过田小凤有一次到了沈阳的，跟张作霖见了一面，什么原因？为救张学良，迫不得已出山。因为张学良跟郭松龄交情莫逆，郭松龄反奉，率领十几万大军打张作霖呢。张作霖请日本人帮忙，这才把郭松龄的部队给整垮。郭松龄跟夫人韩淑秀被获遭擒，被杨雨婷传假圣旨就地枪决了。那么郭鬼子反奉这些事儿，老年人都知道，就指郭松龄说的。后来张作霖一看事情平息了，郭松龄虽然死了，他就恨上张学良了，全怪你，你要不在我的面前一再荐举，我能委任郭松龄做军团长吗？好悬没要了我的命，他妈小六子太坑人了，故此非要枪毙张学良，把张学良吓得到处躲到处藏，谁求情也不行。张学良真害了怕，知道他爹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后来有人给出的主意，快请你姑吧，你姑姑田小凤在爹你爹面前说一不二，只有他出头能救得了你。后来在锦州把田小凤给请来了。田小凤一看要救张学良，这是亲自出马。那么咱也说过那段书，一见张作霖你给张学良求情，张作霖不依不饶，不行，谁求情也不行，我非枪毙他不可，激怒了田小凤，跳起来给张作霖来了八个嘴巴，打啪啪啪。当时张作霖是东三省巡阅使啊，那还了得，也就是田小凤旁人连个不字都不敢说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抽他的嘴巴子，后来把张作霖打乐了。张作霖说，行行行，好好，妹子听你的，这事完了完了。为什么？张作霖发自内心觉着对不起妹子，妹子等我都到四十来岁呀，你连婚都没结，我对不起人家，所以妹子做事情过分点也无所谓，打我没关系。要不说张作霖这个人很重义气。打那之后，田小凤回到锦州再也不露面。后来张作霖被炸死在黄姑屯呢，田小凤是放声大哭，有心到沈阳亲自去给祭奠去，又一想，我算个啥呀，我呀，我以什么名词我去祭奠去，人家那么大的官儿，我去了不讨厌吗？暗自落泪，因此没上沈阳。尽管没去，就在他的乡下设摆灵堂，放声大哭，在家里的给张作霖超度。后来自己的爱人就姓冯的这位得了肺病也死了，现在剩下田小凤一个人，寡妇一个，家里的生活虽然不困难，但是过着是相当没意思，他觉得太空虚了。因为现在闹九一八事变，外边哎呀一日肃静，究竟这时局将来到哪一步，田小凤也说不清楚。今天坐上车子叫老李赶车呀，进锦州，那意思打听打听这风声。 要不行的话，他也得搬家呀。那怎么办呢？正好巧了，看着黄显生的布告，田玉凤一看，哦，林运清啊，向青天，我知道，向青天这小子我太知道了，他不是向昭子的侄儿吗？向昭子过去是拉柳子的，他侄儿就不是个好东西，现在给日本人当了狗屎的奴才，这个忙我一定要帮，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管，要不怎么叫侠肝义胆呢？别看上了年纪了，威风不减当年，因此来见黄显生。黄显生的年纪比张学良大呀，那田晓峰的那事儿那是传奇性的，他早就知道有这么个人，没见过面，没见过，哎，也别说没见过，原来田晓峰救张学良的时候去了一次，他知道田晓峰到了，看了田晓峰一个侧影，那阵梳着短发挺精神，打张作霖的事他也听说了，笑得他肚子都疼，没想时过境迁，今天来到他的锦州了，敢不接近吗？老前辈，尽管年纪不一定比自己大，从先大帅张作霖那往下排，自己就算晚辈，要不怎么叫人的名树的影。黄显生带着几个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到了门外头一看，那停着一挂车，就农村带车棚那车，前面站着个女人，个不高，梳着盘头，农家的蓝布衣服，腰里系根带子，攒着裤脚，穿着一双便鞋，一看圆蓬脸儿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别看五十来岁的人，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刚挂零，干净利落。黄显生赶紧从台阶上下来，咵敬了个军礼，哎，恕我冒昧，您就是田晓峰前辈吗？得称前辈。田晓峰一点都没客气，啊，是我呀，您是黄显生，哦，您是黄处长，我特别来求见您。哎呀，前辈说的哪里话来，你不行，你不行，来当两旁边举枪敬礼，把田晓峰让进客厅。田晓峰见过大世面，道里的眼皮不了，分宾主落座，几个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在两旁站着，黄显生在撤座相陪，偷眼一看，罢了，人家当初大江大浪度过了多少，今天已然威风存在呀，不知要见我是所谓何事。